也都可以有。年长的弟兄姐妹可能会想到，过去我们中间要找一篇信息的话，不容易，要跑到图书馆或者是你要听个新闻，你要找报纸，甚至要以前是用一个收音机，有个天线拉起来，要调那个频率，调到一个对的频率，你就可以在那个广播上面听到要收听到的一个新闻，在不同的电台中间，你如果没有调到一些合适的频率，也只是一堆噪音而已。那我们属灵的生命同样是这样的，好像有点像收音机，旧式的老式的收音机。神不但创造了我们人，他也积极了参与了我们人类的历史，也参与了我们每个人的生命中间神一直其实是对我们每个人的生命参与跟我们说话。那我们要收到他话的话，我们的频率，我们需要有个属灵的频率来收听的。那今天我们读的马太福音3章1到17节里面，是记载了神在当年在以色列地在犹太的旷野里面，借着施洗约翰对他百姓的一些呼声那今天我们也回顾这一段，接着这段经文，回顾这段事，哎，在中间我们也学习有什么对我们提醒。我们如果想到的话，刚才我们所念的经文第一节里面讲到那时究竟是什么时候？那我们如果是再看同行的经文，路加福音第3章里面会发现，里面是讲到。该撒提比留第15年之后，一连串的一些谁在什么地方做分封王，什么地方做巡抚等等列出来。这里是告诉我们，我们所信的这些记载，不是一个杜撰的记载，不是人凭空，不是路加凭空想象出来一些神话，而是在历史中间。确实发生2000年，确实发生这些事那神在历史中间说话，今天我们也是神，也是对我们说话。那我们是要听到什么呢？那当日我们所听到的神不但是借着约翰，施洗约翰给我们一个信息，叫我们可以听得见的，还有一个信息是我们听不见的。但是我们也可以看得见那今天我们借着这些经文，我们略略的过一下，好吧？那究竟约翰传了什么信息呢？我们第2节里面我们发现，天国近了，你们要悔改所以我们有个问题，就是要为什么要悔改？悔改些什么？什么意思？是吧？另外一个是为什么天国近了？为什么要天国近了就是要悔改呢？那圣经告诉我们，我们今天主席弟兄也带领我们读了一些经文还有海德堡一些要理的问答。罗马书我们很清楚，很记得罗马书3章23节里面告诉我们，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1章里面也同样有类似的内容所以在这里，我们会发现，我们为什么是要亏缺了神的荣耀？为什么要悔改？因为我们人都亏缺了神的荣耀，我们不把神当作神我们的生命、我们的生活也没有表现出神要我们所表现的一些神的性情、一些美善一些荣耀来跟着罗马书第1章里面24节以后列举了一连串的一些罪的表现、罪的行为在这里我们不一一的念，但是我们相信，我们读过罗马书的弟兄姐妹，我们都能够对号入座，是吧？所以悔改并不是说我们犯了一些小错，我们就过去了，而是承认我们离弃了神。我们活得不像神的儿女，悔改其实就是心意的转变 我承认我往前走，我承认我发现我走错了路，停下来做了一个180度的转变啊，原来我们的人生的方向就是离弃神，我们是朝着我们自己所想的、所喜好的去做啊。但是当我们听见神的话语之后，可能是圣经的话语，可能是我们的朋友对我们所传讲的耶稣基督，我们听见这话语之后，心里明白过来，我们停下来，回转，调转一个人生的方向，朝向神走，原来是离弃神走，背向神的，现在朝向神就是悔改。啊，什么叫天国近了呢？天国啊，当然就是神的国哈。为什么说天国不是神的国？这里我就不细说了哈。是神，天国是神治理的领域，当然是包括地方，但是也包括就是一般领域。我们基督徒，我们说，当我们的生命、我们的心是被神掌管，是被神治理的话，那我们就是我们的心就是天国的领域在里面。那我们人都是渴望被爱。渴望被接纳的，能够用公平、公义、诚实相待，是我们一般人是最渴慕，但是也是大概在我们人世间比较缺乏、比较不容易达到的。有的话，也往往是昙花一现啊。所以，好人的好事的事情，我们一般都是很振奋人心，愿意听啊。但是，往往这个我们也是。很少长远得得到的诗篇里面有很多篇讲到神的治理是如何的治理啊，比方说89篇这里是神治理，他是以公义公平来治理，他是有慈爱的诚实来治理啊，所以这是我们人所渴望的一个环境。这是讲到一个神治理的地方，他的天国，在两约之间，两约之间就是新约跟旧约之间，有大概400年的时期是神没有话语的时期。传统我们叫这个是沉默的时期，因为神没有说话啊。在这段时间里面。没有先知，没有启示，好像神也不见了。在这这段时间，400年的时间里面，从旧约的马拉基书到新约的福音书开始，中间这400年的沉默时期，神的选民就是以色列，当时他们是活在列强的争夺之下啊，也在罗马人的统治之下。开始是列强的争夺，后来是罗马人统治下面啊，所以原来他们是在被掳的地方，回归到经历神的大能，回归到他们原来以色列地这是奇妙的，在70年之后被掳70年之后，神兴起一个帝国将巴比伦国。灭了，兴起波斯王帝国，将巴比伦王所掳去的一些东西，所有的殿里面的东西都还给他们，还要加上一大堆的一些资源，要这些以色列人回到他们的回归的地方重建圣殿啊。刚刚70年将圣殿被掳之后，70年将圣殿重新盖起来啊。以色列人回归之后，经历了这些一切的神迹，经历可以重建的圣殿，重建的圣城，但是没多久，这些人又渐渐的离弃神，所以神道的话到马拉基书之后就停止了。这400年的沉默，有点像在我读的时候，我就想到有点像四世纪的时代。四世纪的时代是什么呢？是讲到。个人，如果在结束的时候，会记得它是里面是个混乱的时代，里面为什么人乱？ 混乱，因为人不以神为王，个人任意而行。神的话语稀少啊，在撒母耳小时候，他在圣殿里面生长。以利那时候是做大祭司，但是神的话语稀少啊，他们活在外邦的政权的欺压之下，人心远离神。那个时代跟这个沉默的400年的时代是很类似的。那在这400年2月之间，400年沉默，有些人根本可能就是没有想到神啊。先知哈该啊，他那时候责备以色列人，责备他们说：“你们住在有天花板的房间里面，但是我的殿还没有盖起来啊，将我的殿就将它冷落哈，这样啊。”那另外一拨人在啊，所以这些人是只是顾到自己的享乐，使自己的富裕；还有些人他是在统治者的手下要抓权也可能有些人只是要抓住他们一些手中宗教的传统而已。公平跟公义在哪里？慈爱跟诚实在哪里？没有哈。所以有些人可能在这400年中间，一直在等候，一直在呼吁，喊叫神在哪里？你在那里不管我们？我们的生命有时候也会经历这400年，好像以色列人他们这400年的沉默期啊。我们可能有没有这个经历？可能我们会落到我们生命中间一些低谷里面，一些黑暗里面，看不见光，好像这条路看不见尽头。什么时候这条路，我们的尽头才会来到呢？我们不知道啊，神在哪里？也可能我们有时候，以前我们读经很有感动，圣经里面的话好像就能跳出来，触摸到我们心里面，跟我们心说话。那现在读经好像为什么突然变成干巴巴？好像就是每天例行公事啊！我最少在我生命里面试过最少两大段时间是这样，为什么是这样呢？我们祷告，可能我们有一段时间我们跟神很亲近，但是好像慢慢这个祷告好像就是例行公事，没有什么味道了。为什么？什么好像很遥远啊？感谢神，神没有放弃，也没有任凭他的百姓在这400年到的时候，神借着约翰安慰他的百姓。他的国要来，神呼吁他的百姓要悔改，要离弃罪。神没有放弃他的百姓，神也没有放弃你，也没有放弃我啊！这400年的沉默不是放弃，这400年的沉默是预备人的心啊，预备来接受耶稣来到我们中间。神在黑暗中间预备了光，神也在沉默中间。预备了苏醒人心的一些呼吁。第三节里面，里面告诉我们，是讲到要见证我们。第三节里面是说什么？是提到引到是以赛亚书里面有在旷野，有时人声喊着说，预备主的道。修直他的路，天国近了，要悔改，是为了预备人的心，预备主所来的道路。以赛亚里面预言到，施洗约翰他在黑暗中要预备人的心来认识耶稣。约翰的使命，所以他不是要人吸引人来到他自己面前，而是要指向耶稣，修直人的心。如果我们记得，你如果读过了。以赛亚书的时候，你会发现里面是讲到高高低低的，他要填平要修直人的道路约翰的时代其实不但像士师的时代，它也像我们以利亚的时代，也像我们今天的时代。以利亚的时代是怎么样？那些先知被杀了，神的话语稀少了，这是跟士师时代、跟约翰时代同样。也跟我们现今的时代是同样的属灵，那你人的神的话也稀少，那是 讲到神的话语稀少，属灵的荒凉。以利亚的时代引进了亚哈王引进了拜偶像、拜巴利、拜亚瑟拉的行为。拜巴利是什么？巴利是当地的农神是讲到我们追求经济、追求利益、经济的利益。亚瑟那是什么？是讲到淫乱是我们接受淫乱的文化。对我们今天来说，这也是一个价值观紊乱的世界。我们记得以利亚，当他在加密山轰轰烈烈的做了一件大的事他跟当地的以色列人怎么说？如果是耶和华是神，你们要归向耶和华。如果是巴利的神，你们归向巴利，你们要怎么样选择？但是以色列人怎么样，一句话都没有说都在摇摆不定。那对我们来说，我们今天我们价值观是什么价值观这是我们是同样的，在约翰的时代也是这样这些人哈该先知哈该指责他们要接受要先追求神的殿，神的。神殿里面的圣洁建造，尼西米同样指责当时那些祭司跟周围的人的混合那我们今天是怎么样？我们今天价值观，我们是我们定位在哪里以色列人在以利亚的时代在约翰的时代是在异邦跟。外邦跟异教的逼迫之下，我们今天呢？我们今天是也是活在罪的权势之下。我们不但今天历史以来，人都是活在罪的权势之下。同样，我们今天也是活在权势之下。所以有时候我们会想我们的人心，我们是怎么样？我们活在这上面，我们有心人，我们会想到会跟神呼吁：神的你在哪里？你什么时候要复兴什么时候要复兴这个国家有时候我们会想到在美国经历过几次的大复兴，属灵的大复兴那在混乱的日子里面我们会有些基督徒可能会想到神你什么时候要将这个复兴再重新带回来自从1960年代美国将神从学校里面叫学课室里面赶出去之后，这个国家像你看越来越走下坡，是吧？但是感谢神，神没有放弃神仍然掌权，其实今天复兴仍然在世界上面很多的地方仍然在进行中间，这过去这10多年来自从ISIS 在中东一些国家在那里，不会说容忍那个国家的时候，你会发现是很多基督徒被逼迫，但是同样更多的基督徒，更多的回教徒相信了基督，相信了耶稣，其中很多地下的教会，很多特别是女的传道人，回教穆斯林的女传道人。被神兴起来传福音这是感谢神今年年初在美国在Urbana 是过去几十年美国在年轻人中间大学中间兴起的一个宣教的活动，今年3年一次，上次。是6000人参加，今年是7000人参加有些年轻人他们所谓的 Z 世代他们是愿意寻求更寻求神愿意过圣洁的生活今年大概他们统计有100多个人，他们有兴起一个新的一个宣教的活动是一个宣教的行动，不是活动。特别是在讲亚拉伯文，在土耳其亚拉伯那一带传教的 有100多个年轻人，他们愿意去了解啊，80多个愿意去参与啊，去短期、长期的宣教啊，这是我们感谢神啊，神没有离弃啊他的子民，在这些不容易黑暗的时代，神预备了人的心来归向他，人仍然有呼召他的子民，兴起人来跟随他。在路加福音里面，在跟这段经文，路加福音的还有马可福音里面，都讲到啊，人们听到施洗约翰他的所传的信息，就众人就来到犹太的旷野里面，犹太约翰那里承认自己的罪，要受约翰的洗啊，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见过，有没有试过？可能我们中间没有人试过，但是你最少你有没有见过啊？有人在基督徒站在大字路口，大声宣扬说啊，耶稣快要再来，你们要悔改。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见过哈？我是有见过，而且特别是去年啊，就在去年在 Ronkonkoma 嘛。啊，有一天下午、中午开车要去看医生啊，在路上就看见一个男的挂竖着个牌，边上竖着个牌：“Jesus is coming back soon, repent。”但是居然有个女的行人过来跟他在攀谈那我不知道，就是他们要是要针锋相对的谈呢，还是就是有心的谈话，还是要鼓励他哈。无论如何，我没有说弟兄姐妹要这样做哈，我没有做任何评论哈。但是感谢神哈，居然有这样的人是愿意这样做哈，也居然有这样的人愿意来寻求来讨论哈。那请问，这么多人再来到这里说讲到众人。这里有说吗？马太福音里面只是讲到法利赛人跟撒都盖人到约翰那里，但是我们看平行的经文，路加福音、马可福音里面会讲到众人都到约翰那里受他的洗，那这么多人到约翰那里受他的洗，是因为约翰很有口才吗？是个大布道家吗？可能是可能也不是但是我认为是钥匙是在路加福音第三节那里，在第三节里面讲到什么呢？是神的话临到约翰，他就来到约旦河一带的地方，宣讲悔改的洗礼，使罪得赦。所以是神要他讲的，他就讲。我记得以利亚，先知以利亚刚刚提到哈，他讲的很多事，他做的很多事之前，你会发现也是神要他做，要他讲的啊，所以大有能力，并不是这个人大有能力，而是神要他做，他可能做就大有能力啊，所以这是神众人到约翰面前要受他的悔改的洗，是神的工作，神的时间一到了。你要传的信息，人就来认他的罪。神的时间一到，神的工作一开始，福音就来到。那作为神的儿女们，我们同样也是要忠心于神的托付。当神给我们机会，我们就好好的为神做见证，不需要什么讲道的才华，什么大的口才哈。我们只需要忠实的见证神在我生命中间怎么样改变我。当然，如果有装备、有训练、有培训，这是更好。那这里我们要提醒一下，注意一下，约翰所传的洗礼是悔改的洗啊，是悔改的洗礼使罪得赦，并不是说这个洗礼可以使罪得赦啊。今天我们弟兄带我们念到哈。唯有耶稣，他是能够拯救我们。 悔改的喜乃是承认自己的罪，承认自己被罪捆绑，啊，是将我们带到主耶稣的面前，接受耶稣的救恩，这是接受耶稣的救恩的第一步，啊，唯一能够赦罪的是耶稣的血。嗯，马太福音里面第7节里面告诉我们，不但众人来到约翰那里。法利赛人跟撒都该人也来了。法利赛人是什么？法利赛人他们是圣经学者，熟读圣经的人。撒都该人是什么？他们是当时宗教的领袖啊。但是约翰称他们是毒蛇的种类啊，不但是法利赛人、撒都该人，你看路加福音里面，约翰也称。来受洗的人也称他们为毒蛇的种类，为什么啊？是因为他们的悔改并不是真实的悔改，只是外表的悔改。所以悔改并不是一个单单这个仪式，信耶稣也不是一个单单的仪式。真正的悔改必定会带来我们生命中相对的改变啊，只是我们个人每个人我们的改变的程度快慢深浅。不一样而已，但是神会在我们每个人，我们真实的悔改，真实的到神面前，神是会信实的更新改变我们每个人的生命的。那约翰谢了提醒，来受他悔改的喜德来说，要结出悔改的果实来，不用外面的行为是没有因素的。路加里面。提到那个要怎么样悔改呢？众人问他说：“这样我们当做什么呢？”那约翰就回答说：“有两件衣裳的，就分给那没有的；有食物的，也当这样行。”又遂立来受洗，问他说：“夫子，我们当做什么呢？”约翰说：“除了立定的数目，不要多取。”又宾听问他说：“我们当做什么呢？”约翰说：“不要以强暴待人，也不要讹诈人，自己有钱粮。”就当知足了啊！所以在这里我们可以总结两大部分，一部分是不要做的，一部分要做的。不要做的是不要强暴欺压人，不要勒索讹诈人，不要贪婪啊！所以换句话说，不要犯罪，不要继续再犯罪了。另外一个要有两件衣裳的要分给别人，有食物的也当这样行，嗯。我知道有些老的传道人，他们确实就是有两件衣服，就分一件给别人啊。以前听过曾灵芳牧师他一个见证，是个老的基督徒传道人在中日战争的时候就做过这样的事，但神也没有亏待他这个不再讲那是讲到我们要活出神的样子来。我们之前讲到，我们缺了神的荣耀，一个是。不与神当神，另外一个没有表彰到神的荣美来所以能够分享，能够行善，那是我们表现神的荣耀的一部分我们生命，我们也要问我们自己，我们生命有没有结出悔改的果子，相称的果子来别人在我的生命里面有没有看到基督的美善还是？看见我就说，你也配做基督徒，你也算是基督徒嘛，是吧？也感谢主我们好好的活在耶稣面前，他会改变我们，我想不是要责备我们任何人也包括我自己但是我们知道这是对我们每个人的提醒愿神也。恩待我们当我们有这样我们活不出来的时候，求神改变我们的生命，加给我们力量，我们可以慢慢活出来，那约翰不但呼召人、呼唤人要悔改，要接受天国的恩典，也提醒了天国会带来公平的审判、公义的审判的预报我们记得天国是什么样？是神治理的领域，它是以公平、公义。慈爱和恩典来治理，虽然是慈爱，神有慈爱有恩典，但是同样神也是公平公义的。有一天耶稣要再来 当约翰在400年沉默之后，他呼喊“天国近了，你们要悔改”，那是讲到耶稣要来开始那个救恩的事工，开始天国的开始。有一天，耶稣还要再来，那时候是天国在地上的实现啊。那时候是在耶稣再来的时候会带来一个审判啊，在基督徒中间，在非基督徒中间会带来一个审判。那我们是一个约翰在这里是提到一个悔改的一个紧迫性啊，什么紧迫性？因为斧子已经放在树根上面了，凡不结好果子的就砍下来丢在火里。以色列人和法利赛人跟撒都该人还有以色列人，他们认为自己是神的子民啊，是亚伯拉罕的子孙，所以所以没关系，没有结出果子来也没关系。但是约翰提醒他们要真正结出内里的诚实的果子来，与悔改的心相称的果子来啊！不要以为是自己是亚伯拉罕的后裔就可以随便。那对我们来说也是同样的，不要以为我们自己、我们的父母亲、我们的配偶、我自己受洗了，我们就是没有生命改变也没关系啊，我们需要生命的改变啊。那耶稣在这里神很快就要审判啊。耶稣来，他是就要做什么？他是要分别啊，他要拿着手里要拿着钵钳，要扬尽他的肠。我们记得耶稣他讲到天国的比喻的时候啊，有麦子，有稗子。当他来的时候，天国来的时候，他要将稗子跟麦子分开啊。这里扬尽他的肠也是同样，当农民以色列耶稣的时代，农民收割的时候是将麦子、稗子都压下来，从穗子麦穗上面压下来。之后扬起来啊，那麦子尘又掉下来，糠、稗子、青风一吹就吹走了，吹走的那些收起来啊，糠啊、糠啊、没用的收起来，用火烧尽啊。有人可能会想到什么是圣灵跟火呢？这些啊，在这里我们不详细的讨论圣灵跟火的洗啊，在历世历代有不同的解经家、不同的传道人解释什么是圣灵的洗，什么是火的洗。我想啊，要去了解的话，我比较接受啊，《哥林多前书》12章里面讲到圣灵的洗是什么，圣灵的洗经过圣灵洗进到神成为神的家中的一部分。啊，火的洗在这里比较容易啊，在上下文里面，我们发现这个火的洗可能就是这个用不灭的火烧尽了，是要分别麦子跟稗子，要分别麦跟糠秕的分别啊，在天国耶稣再来的时候，在神的审判台的面前，没有一个中间的地带啊，我们不能靠别人，我们不能靠我们的传统，我们不能靠我的所认识的宗教，而是我要每个人，我要面对耶稣，面对神，我们是不是一个实际的麦子，还是一个表面，只有表面，但是经不起风吹的苞皮啊？2000年前，这个呼召是这样，已经逼迫，已经斧子已经在树根上，已经是尽。今天我们是不是更近了？2000年前的警告是迫切的，2000年后我们的今天，这个警告是不是更迫切？而且说实话，我们的年岁到哪一天，我们不知道啊。可能也我们可能等不到耶稣再来，我就没有机会去面对这个审判啊。所以趁着还有今天啊，趁着耶和华还可以得寻找的时候，我们快点做个抉择，做一个表里一致的基督徒。 在今天这段经文里面，除了约翰所传讲的信息、传讲的呼喊里面，还有一个我们听不见的呼喊。这个听不见的呼喊是接着耶稣所带来他接着他的受洗所带来，听不见，但是却是一个伟大、震撼人的一个呼喊。如果天底下有一个不需要认罪的人，那就是耶稣，是吧？圣经告诉我们，他是凡事受过试探，跟我们一样，但是他却没有犯罪。他是唯一一个不需要认罪、不需要悔改的人，但是他却来到施洗约翰的面前，接受约翰悔改的洗。为什么？当耶稣接受约翰悔改的洗的时候，他是表明他与罪人认同。在这一刻，无罪的耶稣，无罪的神，他主动的参与排队排在罪人的行列里面接受约翰悔改的洗。3年之后，耶稣在哥哥他在十字架上面代替我们每个人承受罪的刑罚，在十字架上。耶稣担当了世人所有的罪，从创世开始，第一个人到耶稣再来之前最后一个人，所有的罪耶稣都担当在他的肩膀上面，以至于在十字架上面，耶稣说：“我的神，我的神，你为什么离弃我？”因为人所有的罪都担在耶稣的身上，以致父神离弃他。耶稣在十字架上面说的洗，代替了我们每个人，每一个接受耶稣的救恩的每一个人所应得的刑罚。所以，每一个接受耶稣救恩的人，也都在耶稣里面成为一个新造的人，不再被定罪，被算为义，成为神的儿女。耶稣接受约翰的洗，是他拯救工作，也是天国的开始。父神与圣灵也同作见证，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耶稣为了你，为了我，拯救了神使那无罪的替我们成为罪，好叫我们在他里面成为神的义。你如果记得，在福音书里面有3次是提到，如果我记得没错的话，最近这5年来记性很不好。天父讲了，父神记载了，父神讲了3次的话，这里是一次，登山变相的一次，耶稣最后进耶路撒冷的时候再讲一次，这3次都是。其他2次很明显都是跟耶稣的死有关的这次虽然是没有直接讲到耶稣的死，但是讲到我所喜悦的。为什么喜悦？因为耶稣愿意跟在这里讲到行书般的义是耶稣认同与罪人认同，要来到这里接受耶稣约翰悔改的洗，同样也是指向。将3年耶稣的受难，所以今天任何愿意向神悔改、接受耶稣的救恩的人，当时神对耶稣说：“你是我的爱子，天为你开。”今天神对每一个愿意接受他救恩的人，也同样跟你说，也同样跟你说。你是我的爱子。当我们接受耶稣基督做我们救主的时候，这是同样，神也会将天上的天开。我们从人类跌倒的那一天起，神就一直在呼喊人呢，你在哪里没有说人，你在哪里？你在哪里？神寻找人的工作，从人第一天堕落开始，就从来没有停止过。直到今天，神仍然在呼召寻找我们。那我们来说，我们有没有调对我们的 属灵的频率来接受神的话，来回应神的话啊。但愿我们每个人都有个能听的耳朵，能留意听神的话啊，有真实的悔改，结出与悔改相称的果子来啊，让我们的家庭、我们的工作、我们学习跟研究、我们的人际关系，因着在耶稣的同在，我能够发出仁爱、诚实跟良善的美善的果子来。先知以赛亚不单单是预言到约翰要来传信息，要人预备我们的心来迎接耶稣的救恩，他也提醒我们，当趁耶和华可寻找的时候寻找他，可以相近的时候求告他。来迎接这位救赎主的救赎的王，也迎接那位将来要审判的王。所以，如果我们还没有认识耶稣，其实恳求你来认识他，接受耶稣的救恩，因为天国近了，因为母子已经在树根上面，我们已经接受耶稣救恩的弟兄姐妹，也愿意我们更多的遵行耶稣的教导。以他的教导作为我们生命的准则，我们生活的标准，结出有神生命的果子来。啊，愿神祝福我们大家，我们一起祷告。耶稣，我们感谢你，天父，我们感谢你，你与你的儿女们同在，你与每个落在黑暗中间。生活上面，在属灵上面落在生命中间低谷的属灵上面低谷的弟兄姐妹同在，引导我们每一位在这里面没有失去盼望，在这里面我们定睛在耶稣基督的身上，叫我们时时也愿意来到你面前，回归到你面前。也听你对我们所说的话，无论是接着圣经里面的话，接着弟兄姐妹的见证劝勉，接着各样的事情，我们来归向你，持定元首基督，我们谢谢主耶稣，我们感谢你恩待，愿你的救恩，愿你的国临到我们生命里面，你是做我们生命的主。我们谢谢主耶稣，我们感谢你，我们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